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争取获邀参与今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又一次在北京的强力阻挠之下功败垂成。虽然今年国际之间支持台湾与会的呼声比以往更为强烈。在日内亚举行的第76届世界卫生组织年会星期一经过短暂的辩论，令人遗憾的是决定不将台湾友邦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的议程。这个亦都是连续第七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努力遭到北京的封杀。这个亦都是连续第七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努力遭到北京的封杀。南部非洲内陆国斯威士兰和马绍尔群岛的代表在辩论当中发言力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是中国和他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在辩论中发言对此表达了强力反对的态度。虽然自从中共1949年在北京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是数诸武力亦都必须要实现两岸统一。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北京一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为理由竭力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附属的机构举办的会议和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稍后在白宫会面商讨提高政府的借款限额。双方的谈判代表在星期日开了两个多钟头的会议，拜登和麦卡锡则是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双方都描述电话谈话当中的气氛是积极的。拜登在结束日本七国集团峰会返回华盛顿之后向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拜登总统在星期日晚返回白宫的时候在对在场的记者说很顺利，星期一我们会跟他谈一谈。拜登在星期日曾经表示众议院内的共和党议员必须要摆脱他们的极端立场，并且不会只是就共和党提出的条款达成协议。麦卡锡在国会山则是对记者表示同拜登的电话谈话富有成效。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如果拜登了解共和党睇到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是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的讲话是很清楚，我们必须要比去年更加是用更少的钱。共和党提出了一些被民主党强烈反对的削减开支方案，民主党认为这些削减开支的建议可能对美国人有害。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和麦卡锡是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政府不提高31万亿美元的借款限额以继续应付政府开支的话，美国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并且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马拉佩以及地区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星期一在当地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分析人士说在印太安全四方合作机制当中，印度在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努力当中具有一些的独特的优势。莫迪在星期日晚间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受到总理马拉佩的亲自迎接，他是第一位访问这个塔林太平洋岛国的印度总理。在星期一的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当中，莫迪表示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包容，并且向14个国家的领导人承诺印度将会是这个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可靠合作伙伴。美国总统拜登因为要处理国内债务上限问题临时取消了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且出席南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的计划，此举被地区人士一些人对美国是否是一个可靠伙伴产生怀疑。白宫坚称拜登政府对太平洋岛国的承诺是坚定的，并且正在安排在白宫主办第二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美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遭到中国政府指控存在着严重网络安全风险，对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构成危害，并且影响国家安全。 據此要求，中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商應該是停止購買美光公司的產品。美國商務部在星期日表示堅決反對毫無事實根據的禁令。美光公司是通過了聲明表示正在研究中國官方的審查結論，將會評估內容和後續的行動，並且希望能夠繼續與中國當局進行討論。美國商務部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禁用美光以及先前針對美國企業的突襲調查，都是與中國官稱的開放市場以及透明監管政策背道而馳。商務部並且強調，將會同主要盟友以及合作夥伴接觸合作，解決中國行為造成的內存芯片市場扭曲。加密通訊應用軟件成為了中國公安管控言論釘上的新目標。多地的公安局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家長檢查他們的孩子手機裡面是否裝有 Telegram 等物聊軟件。除了要求刪除之外，有些甚至是要求家長將子女帶到公安局接受問訊。綜合中國媒體的報導，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眾號在16號發布的消息說，物聊軟件因為它的加密通訊的私密性強，尤其是月後即焚的功能，為犯罪分子銷毀犯罪證據提供了便利，即使是物聊軟件成為管控的灰色地帶。官方通知說，犯罪分子將服務器從境內轉移至境外，將通訊工具從大眾的軟件改為是境外物聊軟件或者是境內小眾聊天的軟件。据路透社星期一的独家报道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组织者计划在埃菲尔铁塔上安装奥运圣火。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由于技术原因，火焰不会置放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目前还是不清楚它是否会在整个奥运会的期间留在铁塔上面，但是这两个标志性的图像结合，将会为7月26号至8月11号举办的巴黎夏季奥运会提供一个戏剧性的背景。火焰不能够装在塔的顶部，因为该处已经安装了天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23年七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5月19号在日本广岛登场。專家認為，為了使到國際關注中國在東亞造成的威脅，日本在支持烏克蘭方面表現出積極的領導的態度，並且聯合七國集團、台灣、南韓等在經濟安保上要點突破，強化民主陣營對抗中國的經濟力。2023年七國集團領袖峰會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廣島舉行，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的國家領導人與會。作為東道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月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周年新聞發布會上說，要領導處理烏克蘭問題的統一戰線，並且強調就和平規則來說，不存在歐洲或者亞洲之分。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對外事務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說，日本在戰後就一直致力於多邊外交，因為這樣可以在對於區域內不守國際秩序的國家施壓的同時，避免日本與這些國家直接衝突。他指出，雖然這次已經是日本第七次主辦 G7 峰會，但岸田政府顯然表現出超越以往的承擔意志，在最重要的議題上主動發聲。
If Japan didn't step up to the plate to help Ukraine this time, I think Japan felt that when, for example,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tried to negatively impact Japan.
埃爾德里奇說，如果這次日本沒有站出來幫助烏克蘭，他認為日本會憂心當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對日本造成負面影響的時候，日本將會被孤立。因為在他之前對於國際安全是沒有太多的貢獻，所以日本很主動地擔任支持烏克蘭的角色，並且透過主辦這次的 G7 領袖峰會的機會，讓國際更加注意中國在區域內造成的不穩定因素，包括在南中國海、台海和東中國海。他說，岸田所屬的派系是自民黨裡面被認為對中國較為友好的宏池會，不少人質疑過岸田對於中國的威脅會採取消極應對的態度。 他指出，岸田是第三位是主持 G7 峰会的宏池会的首相，就前两位1979年的大平正方和1993年的宫泽喜一对美中的共同的态度来看，宏池会认同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而岸田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充分展现出区域领袖的作风。
Whether it was during Ojeda's time or Miyazawa's time, China was important, but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United States.
埃尔德里奇说，无论是大平正方或者是宫泽喜一主持 G7 峰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但是美国更加重要，而当时中国对日本或者国际来讲，还不像现在这样成为共同的重大挑战。他认为岸田在担任首相的这一年多以来，在国际议题的思考与处理上更加成熟，了解在俄乌战争和台海局势险峻的重要时刻，日本应该站出来在地区负担更多的责任。埃尔德里奇说，台海局势从去年8月开始更加严峻，岸田更加积极地强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呼吁国际重视台海问题的作为将在这次的 G7 看到成果。美国总统拜登5月18号傍晚抵达广岛之后，就率领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官员和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重新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经济硕士班教授蔡石芬指出，所谓的反对透过力量片面改变现状是岸田内阁一贯的立场，但很多人将此都误解为反对透过武力改变现状，其实力量不单止是限于武力。
反对透过力量片面改变现状是岸田内阁一贯立场，但是许多人都误解为反对透过武力，武力等于是军事力，只是力量的一部分。
他说武力等于是军事力，只是力量的一部分，事实上经济力都是力量的一种，因此岸田内阁一再针对中国强调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联合美国、台湾、南韩和 G7 等民主阵营集中力量于经济安保领域的要点突破，掌握命脉，而不是走全面对中国经济制裁的路线。蔡石芬说，5月13号公布的 G7 联合声明草案当中有关经济安全的内容，这次将会论及用以反制任何肇事国的胁迫的做法。美中两大经济体并不打算脱欧，美方追求的是去除风险，让贸易多元化。根据联合声明草案，拜登已经将与中国对抗列为自己外交政策的重点，致力于维持与中国紧张而且竞争的关系，不过仍然避免发生公开冲突，包括对台海问题的因应政策。对此，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农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传统上的战略模糊政策，面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威胁，让日本与台湾更加紧张。他说，虽然最近拜登总统几次的发言当中透露了是略为松绑战略模糊的讯息，好像要走向战略清晰，但美国官方在台湾问题上仲是坚守着战略模糊政策，美国最终是不是会在广义上介入来到保护台湾和日本呢？美国继续他的不明确的政策，台湾和日本一直对这一点是感到不安。伊藤农泰认为，俄乌战争的持续已经让美国必须分散资源到欧洲，但是就军事实力来讲，中国绝对优于俄罗斯。他说岸田政权对此越发忧虑，几乎利用每一个的国际活动的机会呼吁重视台海和平。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岸田继承前任处理台湾问题的路线，近期岸田致力于改善日韩关系，更加有助于第一岛链民主国家的统一战线。
在台海问题方面，岸田政权明显是继承安倍政权菅义伟政权的路线。我认为岸田旗帜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
他说，在台海问题方面，岸田政权明显是继承安倍政权菅义伟政权的路线。他认为岸田其次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4月26号的美韩首脑共同声明、5月1号的美菲首脑共同声明当中都有这样的其次，必然是 G7 首脑这次强调的共识。他认为南韩的归队将会是强化日美韩三方合作，大幅改变印太地区的势力平衡。 除了七大工业国和欧盟等国之外，澳大利亚、印度、南韩、越南等领导人亦都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出席。日韩领导人近期重启领导人互访的穿梭外交，岸田5月7号到首尔的时候亲自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 G7 广岛峰会，并且计划在5月21号举行日韩高峰会、日美韩高峰会，讨论是国家安全防卫方面的合作议题。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日本国民喜见岸田政权是改善日韩关系，未来南韩在东北亚安全扮演的角色是更加重要。
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已经恢复正常了。岸田首相于5月7日首尔的日韩共同记者会上也开始调整过去以美国居中当和事佬的日美韩措辞，改采用象征日韩和好的日韩美，其实很像是亚洲版的北约。
他说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议已经恢复正常，岸田首相在5月7号首尔的日韩共同记者会上亦都开始调整过去以美国居中做和事佬的日美韩的措辞，改为采用象征日韩和好的日韩美，其实是好像是亚洲版的北约。蔡石芬说，预计在这次的广岛峰会后，日美韩将在情报共享、台海局势等领域上深化合作，将会对中国造成不少的压力。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对外事务部副部长埃尔德里奇说，4月26号公布的美韩首脑共同声明当中，明文记载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等的内容，表示在日韩关系改善后，南韩确实归队，但原因不只是与美韩保持一致的立场。他说，事实上南韩对于台海和平、保护台湾民主自由应该要最为留意，如果中国成功夺取台湾，南韩在太平洋的任何军事或者贸易活动就会非常艰困。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在太平洋第一岛链向南连接到台湾、菲律宾，以前唯一不确定的缺口就是北方的南韩，让中国有机可乘，最终是对南韩自己是重大损失。埃尔德里奇说，日本这次邀请了高达16个的七大工业国之外的国家领导人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G7 广岛峰会，是史上最大的阵容。日韩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趋向一致，对其他国家起到催化作用，亦都对中国产生遏止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白宫继续反驳各种七国集团领导人非常担心目前正在进行的债务上限谈判的讲法，谈判如果失败将会导致美国债务违约。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在日本广岛的七国集团峰会会场采访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谈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拜登总统取消他的亚太之行的第二段行程一事。假如不是因为债务危机谈判，拜登本来将会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记者文科比，总统在广岛而国内正在进行债务上限谈判，他如何让七国集团领导人相信美国不会违约呢？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约翰科比说，这些领导人知道总统必须是处理债务上限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经济要管理，他们明白这个对总统来说是重要的优先事项，他要返回华盛顿确保国会做正确的事情。这些领导人懂得美国领导力在世界各地是几咁重要，如果我们违约，他们知道那种领导力、那种信誉有可能受到伤害。如果我们违约，我们成为赖账的国家，然后就好像你听到离开前所讲的这样，总统是乐观的，他有信心认为美国将能够达成协议，他们将能够避免违约，但他亦都相信重要的是他要亲自在国内直接与国会就这个问题打交道。记者问，拜登总统取消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之后，立即是向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亚尔巴尼斯系通电话，邀请他国事访问。直到一日之后，拜登总统先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通话，他知道澳大利亚比起巴布亚、新几内亚来讲是密切得多的盟友，但考虑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是大力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还三次访问过该地区，总统是不是应该立即打电话给马拉佩总理呢？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科比话佢哋系必须按照时间安排走，但系佢意思系话佢第二日就向佢打咗电话，喺空军一号上喺前往呢度嘅途中，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讨论。总理懂得总统所处嘅位置，总统唔单止邀请总理，亦都邀请太平洋岛国其他领导人喺未来某个时候嚟到华盛顿。呢个将系我哋喺华盛顿第二次接待太平洋岛国嘅领导人，总统系期盼住嗰一日。而且回头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完全可能的，这个仍将在计划之中是有可能的，如果是有需要可以对旅行作出时间安排，改动旅行的时间。你不能够安排时间，不能够改动的是这个不断是逼近的违约的期限，这个是绝对关键的。总统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这个是绝对关键的，他必须回国就此事与国会共事。记者话，总统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系以参访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开始佢哋嘅呢一日。呢、这个嘅参访嘅背景系核裁军嘅议题，呢、这个对日本嚟讲系重大议题，但系对美国嚟讲亦都一个重大议题。与此同时，扩展美国嘅核威胁对拜登政府嚟讲亦都系重要噶。你哋系点样协调呢两者嘅呢？科比话喺过去嘅几十年里边，美国协调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重要的，是美国的战略威胁向我们的条约盟国比如日本、南韩提供保护伞，保持存在，保持可信性，保持现代化，保持能力，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些责任。而同时总统在他整个的公职生涯当中都希望看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各项条约得到遵守，并且看到美国永远也都不要靠近核战争的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个是不能够打的，是打不赢的。记者提到他们是看到日本在与全球南方接触的努力当中已经要求了一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你是不是相信这些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会帮助推动或者帮助是达成一个台湾应急的目标，顶回中国的经济胁迫，所有这些美国和七国集团希望的目标呢？科比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参加和出席将为正在进行的讨论提供信息，他们因为自己的所生活的地域和他们所受的压力而有着他们的视角，所有七国集团领导人都乐于听取。美国不要求各国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他不能够代表其他七国集团的国家发言，但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走到的路线。但我们确实相信很多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些当中的低收入国家，正在意识到他们是认识到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特别是财务视角的联系，目前对他们来讲效果不是很友好。七国集团是设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这个是拜登总统在上届七国集团峰会带头推动的，它原因之一就是为这些国家的融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替代的来源，这样他们就不一定要转向中国，但这个将会取决于他们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维特库斯瓦拉在专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的报道。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在星期五抵达波兰华沙，继续他为试图斡旋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的外交穿梭。此前李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其他官员的会晤并没有显示取得任何突破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李辉与泽连斯基的会谈的时候强调，化解危机没有灵丹妙药，那明知没有灵丹妙药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扮演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角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目前还未有李辉在波兰访问的细节，预计亦都不会有什么进展。过去15个月以来，华沙一直强烈地支持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包括夺回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在俄乌战争期间，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仅次于美国。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兹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会晤之后曾经表示，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的调停人，他们过于反自由世界和親俄羅斯。5月16日和17日李輝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其他烏克蘭官員的會晤亦都沒有顯示有任何的突破性進展的跡象。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承認化解危機並沒有靈丹妙藥。 但是汪文斌并未有提及的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与乌克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存在相当之大的差距。虽然中国在自己的立场主张中表示支持各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中国的立场文件亦都从未提及让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和西方担心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等同于帮助俄罗斯冻结在乌克兰的所占领土。根据乌克兰总统府的新闻稿，乌克兰向李辉介绍了乌克兰和平方案，并相信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包括对这场战争带来的所有挑战的全面回答。乌克兰去年11月份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方案，其中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以及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让李辉工作更加困难的是，与中国调停中东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同，前两者都希望解决冲突，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目前似乎都未有停火的意愿。5月16号，当李辉仲在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晚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一轮异常密集的空袭，同时乌克兰亦都在度积极准备春季反攻，希望将俄罗斯人驱逐出乌克兰。在同李辉会晤之前，泽连斯基访问了欧洲，在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发起反攻之际，争取盟国更大力度的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支持者亦都表示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毫不动摇。声明说，我们重申我们的承诺，只要乌克兰需要，无论时间有几咁长，我们都会提供财政、人道主义、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据最新的报道，泽连斯基本人将会在5月20号访问广岛，参加 G7 广岛峰会。虽然困难重重，几近不可能完成，中国仍是希望被看成是和平使者。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欧洲领导人一直都鼓励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部分原因就是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中国对俄罗斯有一定程度影响力，并没有其他国家，并没有其他领导人可以影响到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5月17号在推特上贴出了一篇他自己写的如何重新校正欧洲对中国立场的文章。博雷利在文章中说，如果中国不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将无办法正常发展。面对涉及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冲突，所谓中立实际上就等于站在侵略者的一边。我们欢迎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寻求解决方案，为乌克兰的公正和和平做出贡献。这位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5月12号曾经表示，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同意有必要重新校正欧洲对中国的立场，减少依赖，并劝服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初在访问中国时都曾经促请习近平帮助俄罗斯恢复理性，让各方回到谈判桌前。根据李辉最初的访问欧洲计划，在访问乌克兰后，他会前往波兰、法国和德国，最后去俄罗斯。不过最新报道说，在访问俄罗斯之前，李辉决定加上布鲁塞尔一站。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葛莱尔说，中国亦都想藉这个机会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在乌克兰战争前因为人权、新疆、台湾等问题已经陷入紧张。 中國和俄羅斯的無上限關係以及戰爭中對俄羅斯的支持，使得到中國和歐洲國家，特別是中東歐國家關係進一步惡化。其中一些人對中國能否擔任調停人亦都保持懷疑的立場。在4月27日，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魯塞達就表示，對中國介入調停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不表期待，原因是中國繞過制裁支持俄羅斯，讓人難以信賴。捷克共和國總統彼得·帕維爾5月15日在參加由非政府組織民主聯盟基金會所主辦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時講到，從長遠來看，比俄羅斯更加危險的就是中國。他此前亦都表示，中國從俄烏戰爭中受益太多，因此不能夠信任他作為俄烏止戰謀和的調停人。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約瑟夫·博斯科認為，中國希望藉著調停俄烏戰爭離間美國和北約盟友的關係，烏克蘭戰爭重振美國與歐洲和亞太盟友的關係。博斯科說，我相信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促成和平協議或者談判，而是要將歐洲政府，特別是北約盟國的政府和烏克蘭以及美國去分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揚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指出，中國希望藉此確保歐洲不要加入反華集團，中國限制對俄羅斯支持亦都出於這樣的考慮。他寫到，鑑於中國決策者對能夠阻止美中關係惡化的睇法越來越悲觀，這個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目標。這些擔心促使到中國試圖將自己標榜為中立並限制對俄羅斯的支持。不過他說，隨著戰爭拖延，北京發現這種立場越來越難以去維持，而且這一場衝突正在削弱他最親密的戰略夥伴，同時使到中國的安全環境更加複雜。歐洲一直都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習近平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加強與歐洲的關係，他鼓勵歐洲戰略自主，並且希望在美中競爭時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插旗。2023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歐盟中最親華的匈牙利外長彼得·西亞爾多時的一番話，就是對林揚分析的最好注釋了。王毅對西爾亞多說，中方支持歐洲戰略自主，重拾冷戰思維和製造集團對抗不利於歐洲長遠的發展。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葛萊爾說，中國高調去介入俄烏調停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希望被全球南方國家看成是可以幫助到解決全球和地區問題的日益重要的全球參與者。他說，我認為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對北京很重要，他們已經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們相信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和潛在的全球領導者，如果他們能夠為結束這場戰爭發揮任何建設性作用，那對中國來說是有利的。抗日持久的戰爭以及戰爭對全球造成的負面效果，令到一些發展中國家，亦即全球南方國家厭倦，他們希望戰爭能夠盡早結束，亦都希望中國能夠發揮作用。美國最近在多個場合表示對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歡迎，甚至暗示可能與中國展開某種程度上的平衡合作。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亞是中國斡旋俄烏和平的支持者之一。盧拉四月份在訪問中國時曾經盛讚中方為烏克蘭戰爭所作的和平努力，他還建議參考20國集團的模式去組建一個和平20國集團調停俄烏戰爭。非洲國家也加入了調停的行列，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5月16日在開普敦宣布，一個由非洲6國元首所組成的代表團將會盡快前往俄羅斯和烏克蘭，協助尋找俄烏戰爭的解決之道。中國正在試圖打造一個不同於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而全球南方國家正是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兜售新秩序的目標。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調停沙特、 和伊朗的纷争，还是介入俄乌冲突，都与中国想要建立以及想要其他国家相信的新秩序有关。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对美国之音说，与促成沙伊关系正常化一样，中国希望藉着斡旋俄乌战争重塑世界秩序。鲁道夫专门研究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肯定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一直表示，他希望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尤其是在和平解决冲突领域，这个是他们对过去冲突的口头禅。但现在不同了，我们看到中国试图成为政治斡旋力量的具体行动。除此之外，中国还提出了三项新倡议的讲述中国对这个新秩序的愿景。这三项倡议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何瑞恩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商业新闻台 CNBC 采访时认为，中国介入调停是因为北京希望在决定任何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轮廓方面有发言权，还希望被视为对乌克兰重建至关重要，并且在欧洲从冲突中全面复苏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他说，中国希望赢得和平，而不是边个赢得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都希望能够与中国保持好好的联系。分析人士说，他希望中国在未来乌克兰的重建中发挥作用。不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格莱尔认为，避免俄罗斯被完全击败亦都是应该是中国参与俄罗斯调停的因素之一。中国希望与双方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一定不希望看到俄罗斯被打败。他解释说，俄罗斯完全失败，特别是导致普京的落台，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他认为中国的调停努力不会容易。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认为，中国只有在认为俄罗斯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时，才会真正为调停努力。他说，我相信如果中国认为俄罗斯即将遭受严重失败，并危及到普京的执政，同时因为他们一直对俄罗斯的支持而危及中国的声誉，如果他们分析形势是这样发展，这样我想他们会尽快促成和平，为俄罗斯尽可能多地保留乌克兰的领土。他还说，中国可能会让俄罗斯军队留在原地，俄罗斯最终获得乌克兰的部分土地，特别是克里米亚，但是他强调说，这个是乌克兰不会接受的，战争会继续下去。博斯科说，中国想要实现的目标自相矛盾，一方面加强同俄罗斯关系，同时又想令人相信他们在斡旋和平方面是中立，同时又想同欧洲保持良好关系，他们中国不能够希望拥有蛋糕又要吃晒它。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对国会表示，中共当局几十年来都是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上与中国战略性脱欧。而同時，國會兩黨議員一致認為，華盛頓需要調整對北京的經濟政策，這個改變必須從現在開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這一屆美國國會成立的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星期三5月17日晚間是以公平競爭如何抗衡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咄咄逼人的行為為題目，召開聽證會。曾經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受邀出席作證，他在開場陳述一開始就是提到，中國確實是美國最危險的威脅，甚至可以說是美國曾經遇到過最危險的對手。他說，中共的國家行為越來越咄咄逼人，軍國主義、敵對、極權主義，並且是針對著美國。莱特希就说，中国认为他们注定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我们阻挡了他们。莱特希就紧接着说，美国必须要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活动。他说，请记住，他们是一个公开的敌对对手。一位在中国政策上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立场的前经贸官员是这样说，他说， 毫不夸张，中共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他们在这场经济战争当中使用的是经典从商主义的所有工具，以及是其他的更多方法。他说中国是强迫我们的公司交出技术给他们，如果这些公司不照做，他们就会偷，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间谍活动来源。莱特希泽严厉批评中国不公平的对待外国的企业。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主导美中贸易的协议谈判的莱特希泽强调，中国以主导全球作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且透过所有的方式获取技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说，在讨论美中经济关系的时候，他想到的其中一个词就是天真。
But there's another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naivety. Though there were some prescient principal dissenters, for the last 25 years, both parties largely made the same naive bet on China.
加拉格尔话：过去25年嚟，两党大致都系对中国下咗同样嘅天真嘅赌注，都认为强劲嘅经济交流将能够引领中国共产党走向政治自由化。但系北京将我哋嘅典型嘅美国式乐观主义嘅视为系一个利用嘅机会，亦都将我哋嘅条约以及国际承诺当成系。他们要遵守但我们不需要遵守的规则。美中经贸往来上个长期的不平等关系亦都惊醒了国会民主党人。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勒穆提在听证会上面指出，1978年当中国经济开放时候，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2倍，当时中国是世界排名第十大的经济体。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大，并且着眼于成为世界第一。
Let's be clear, the CCP is catching up economically and they want to move ahead of us. As Chairman Xi Jinping has saidThe CCP seeks to, quote, lead the world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共正在经济上迎头赶上，他们想超越我们。习近平主席是说过，中共寻求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引领世界。如果我们希望让美国人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在21世纪紧接下来的时间保持我们作为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我们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中共不公平竞争与贸易行为的影响。莱特希泽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正不断从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当中取得优势。他指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美国邦比是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 ,1.2 万亿增加至现时的17万亿美元，成长了14倍。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技术产业的发展亦都已经是到了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程度。莱特希泽呼吁美国必须要觉醒过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经贸政策，战略脱欧。莱特希泽表示，我们早就应该是着手这样做，美国应该开始分阶段将我们的经济和他们进行战略脱欧。不过莱特希泽补充，他不赞成全面切断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个是不切实际，而且可能起到反效果。出席听证会的还包括前谷歌首席执行官斯密特，以及是前白宫经济官员罗宾逊。斯密特表示，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将会是两国之间所有竞争的决定性关键，而人工智能则是这场技术竞争的核心。他呼吁美国必须要加大力度和资源投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吸引全球顶尖的科学人才，包括物理、数学、化学、生物以及是计算机科学博士。斯密特提到，根据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是全球各地科学人才最想居住生活的地方。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科学家说他们考虑搬到美国，但是只有8%的人说他们考虑搬到中国。 斯密特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是修改对外籍科学人才的工作签证的问题，其中包括必须要留住来自中国但是在美国受教育的留学生。斯密特表示，我们做了一项研究，顶级论文通常会有一两个作者是中国出生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在美国，我们必须要将他们留在美国，将他们的教育到牙齿之后再将他们送回去是毫无道理。曾经在2001年至2011年担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斯密特提醒说，美国现时有很多先进以及是创新技术领域仍然领先，但是他表示中国在整个世界都在快追赶上。斯密特表示，我们必须要身为民主价值的态度来发展这些技术，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生产的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反映美国以及它的价值。斯密特的提议获得到委员会两党议员的支持。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克里希纳穆提表示，现时很明确的就是美国要在这些先进技术方面立刻采取行动。克里希纳穆提表示，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可以等着用全政府式的方法来处理人工智能、量子以及生物技术方面的竞争，但是我们不能够等。他继续说，采取行动的时间不是十年以后，或者是五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他说，在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意味着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讨论的内容，我希望我们在众议院、在参议院以及是行政部门以及是私营部门一起合作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日本内阁广报官四方敬之5月19号在日本广岛七国峰会现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谈到七国集团成员在台湾议题上的一致，并且敦促中国在台海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半导体供应链问题上，四方敬之说，半导体是战略产业，欢迎台湾与日本扩大这个领域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去年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共同声明纳入台海，这一次是否亦都将会纳入台海议题受到关注？日本内阁广报官四方敬之表示，支持成员国在台湾议题方面是一致的。
On Taiwan issues, G7 members are united in terms of the importance of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aiwan Strait issues.
在台湾问题上，七国集团成员一致都认为和平解决台海问题重要性，我们敦促中国在这件事件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意指台湾如果进入紧急状态，日本亦都会进入紧急状态。对此，四方敬之表示，日本距离台湾这么近，我们的冲绳县就在台湾旁边，所以台海周边的情况自然攸关我们的利益。而且我们看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时候，有导弹越过日本边境，我们谴责中国这种行为。正如我提到，我们继续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便和平解决台海问题。他指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直在加强日本的防御工作，包括取得反击能力，因此日本将尽最大努力自卫。岸田文雄首相昨晚和拜登总统进行会晤，日本和美国进行合作，包括与驻日美军合作。日本自卫队一直进行非常密切的接触，包括导弹防御反应等。他说，日本经济新闻5月19号头版是对日本半导体投资超过2兆日元，美韩台主要企业扩大营运。四方敬之讲到日本与台湾扩大半导体产业合作，他说日本和台湾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正在兴起，当然半导体产业不只在日本和台湾，在南韩、美国或荷兰都有，因此合作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加强供应链韧性的背景之下，因为半导体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并且有很多双重使用该技术的案例，所以我们需要确保从经济安全角度来看，这些行业应该在我们的盟友当中得到维护或促进，例如美国和日本。首相昨日在离开东京前来港岛前，会见到日本知名半导体公司的代表。台积电在2021年宣布在熊本 与日本企业合资设厂，预定2023年底完工，2024年底量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日本广岛的报道。
在 talk show 里面有很多的讽刺元素，很多人和事都可以被当作为素材，但即使在 talk show 的发源地美国，它的内容都是有限度的。在2022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当演员威尔史密斯听到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嘲讽他妻子是脱发的时候，史密斯非常气愤，上台掌掴了洛克。史密斯和洛克的事件是个人性质，并且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这个与中国喜剧演员李浩石的命运是截然不同，他已经被逮捕，并且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在5月18日，中国警方逮捕了 talk show 演员李浩石。此前他在表演当中描述野狗的时候使用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口号。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浩石5月13日在北京演出时描述他收养两只狗追逐松鼠的景象，他们在食物链的顶层看到他们，我脑海中就闪现出八个大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他说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用的词，他在2013年指出，建立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李浩石引用这八个字引起了网民广泛讨论，当局指责他严重侮辱中国解放军。5月17日官方环球时报亦都对此发表评论。脱口秀里面有很多讽刺元素，很多人和事都可以被当成素材，但是即使在脱口秀的诞生地美国，它内容都是有限度的。在202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当演员威尔史密斯听到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嘲讽他太太没头发的时候，史密斯就非常生气，上台将洛克刮了一巴掌。这种比较是有误导性的，史密斯和洛克的事件是个人性质，开玩笑的喜剧演员洛克并未被处罚，影星史密斯因觉得被玩笑侮辱而做出暴力反应，为此受到谴责。这一次事件在未有国家政权参与情况之下得到解决，咁啊，同中國喜劇演員李浩石嘅命運係截然不同噶。喺2022年3月第94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演員史密斯上台掌掴主持頒獎禮嘅喜劇演員洛克，原因係佢開玩笑嘲諷史密斯太太光頭。史密斯嘅太太患有斑秃，從2011年開始一直都需要剃光頭。史密斯後來向洛克和奧斯卡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道歉，並且在未來10年被禁止參加該學院舉辦的活動。因開玩笑而引起這次爭執的脫口秀演員洛克並未有受到任何的懲罰。在這次掌掴事件中，曾經有可能面臨刑事指控的不是因為開玩笑惹爭議的脫口秀演員洛克，而是因為覺得被开玩笑侮辱而出手打人的电影明星史密斯。洛杉矶警察局在事件发生后宣布涉事人洛克拒绝报警，因此警方并没有立案。中国脱口秀演员李浩石的命运就自然不同了，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李浩石就没了饭碗，被立案并面临刑事指控。中国官方还发动一面倒的舆论攻势，而且显然实施了内容审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在5月17日说，针对某文化公司演员李某某，男31岁在演出过程中出现严重侮辱人民军队的情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况，公安机关已经依法立案调查。在同日，李浩石及其经纪人已经被解雇了，他所属的上海笑果文化传媒公司则被开出1335万元人民币的巨额罚单，并且被责令无限期暂停在北京的演出。笑果在5月17日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停止全国网下的演出，公司将搭建独立于演出业务之外的审核部门，配置专职监察人员，全流程冇死角把关，彻底远离违反法律法规、公罪良俗的内容，不再让生死之痛卷土重来。声明说，即日起 公司管理层、全体员工、演员展开主题教育并形成常态，让笑果每一份子真正做到心有所慰、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会因为无知导致触碰政治红线、公众底线。声明补充道，此前在5月15号李浩石在他的个人微博上称自己在演出中使用了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为观众造成不好的感受和联想，我将为此承担责任，停止一切演艺，深刻反省，重新学习。目前他的微博已经被禁言。中国脱口秀演员 Alex Shi 2021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对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他觉得北京脱口秀演员选择的题材比较谨慎，大家好像还是比较有个共识，就是不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东西。他说，当然即使在类似中国单口相声的单口喜剧的发源地美国，喜剧演员口不择言时亦都有可能承受后果，公众通常都不会容忍宣扬暴力的行为。美国脱口秀演员海西格里芬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了。他在2017年发表一张照片引起轩然大波，照片中他拿着一个血淋淋的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脑袋复制品，因为这张照片他受到舆论谴责，各种表演片约都被取消。此前自2009年以来，每年他都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跨年直播的主持人，他因此受到美国特勤局的调查。正如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这样，美国特勤局定期调查可能被视为威胁总统的言论。格里芬之后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当时特勤局和美国联邦检察官都曾经考虑对他提出指控，涉嫌串谋刺杀美国总统。然而与李浩石不同的是，在特勤局确认格里芬并没有真正刺杀总统的意图之后，并没有任何联邦或地区政府机构对他采取任何刑事处罚措施。在整个过程中，格里芬始终都没有被禁言，一直有权利为自己公开解释和辩护。实际上在2022年11月4号也就是美国2020年大选一日之后，格里芬再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贴出这一张血淋淋的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Talk show 演员网红罗杰叔叔在中国网络平台上的账号突然遭到禁言。在几日前，他在推特等社媒上发布了一段调侃中国政府和中国对台政策的表演的片段。这个是过去一星期左右第二位在中国遭到惩罚的 talk show 的演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上个礼拜五，一些网民发现真名为黄锦瑜的罗杰叔叔的微博账号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微博并未有讲明禁言黄锦瑜的具体原因。美国之音发现他在中国视频网站 Bilibili 上的主页亦都显示该账号封禁中。很多网民指出，他几日前在推特、Instagram、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段表演视频，其中黄锦瑜调仿了中国政府的科技监控和对台湾是他领土的宣称。在这一段录影片段的开头，黄锦瑜在得知一位观众来自中国之后，立刻表示中国好国家好国家，并做出一个小心谨慎的表情。我们现在都要这样讲的了，啱不啱？手机都在监听着，手机都在监听着，这一位侄用华为手机，他们都在监听着。他说到随后低头边拍打自己的手机边说，习主席万岁，习主席万岁。录影片段里面，他还问他的观众里面有没有来自台湾的，在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声之后，他说不是一个真正国家，不是一个真正国家，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重回祖国的怀抱，一个中国。罗杰叔叔今晚之后就要被取消了，他说到，然后他低头对各位中国观众说，请给予罗杰叔叔写一份正面的报告，亲爱的中共，罗杰叔叔是一位好同志，好同志请别消失他。这一段视频是黄锦瑜为他即将在6月4号发布的脱口秀特辑所贴出的宣传片。尽管黄锦瑜并未有将这一段录影片段发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但他仲是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